就朋友们早安。
我们仍然把圣经打开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有一次，有一位牧师跟他住在大厦的一家的一位小女孩，大概三四岁的爱家，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在玩一个大小之别的游戏。当中有这一段的对话，他牧师就问爱家说：“爱家大呢，还是妈妈大？谁大？妈妈大。妈妈大呢，还是爸爸大？爸爸大。谁说妈妈大？当然是想到年龄了。那爸爸大呢，还是牧师公公大？牧师公公大。这位牧师继续询问：那牧师公公大呢，还是耶稣大？耶稣大。那牧师再继续问说：什么比耶稣大呢？这孩子就回答说：爱家比耶稣大。而怎么会呢？爱家他笑得非常的甜蜜，叫你的心都会柔软。他怎么回答呢？因为耶稣住在我心里。哎，有没有道理？其中有非常深奥神学的道理在里面，同时是从一位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口中说出来。当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请各位必须要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只有一句话，是一句非常长的话。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总共只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是问安的话，第二句话是从第三节到十四节，然后十五到二十三是第三句话。所以说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两句非常长的句子。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就联想到我在小学初中作文老师怎么教导啊，句子不能太长，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当你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心里面是多么的兴奋。为什么呢？刚才那个前面那句话三节到第十四节呢，是谈到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摆设极其丰盛属灵的宴席与珍宝。那不晓得过去这两周有谁去看那个 English Bay Symphony of Fire 有没有？至少你们多多少少曾经看过。你会发现特别这些烟火表演的时候，到最后三五分钟这个 finale， 你会看到这些烟火呢不断的上腾，开花交响演奏，是不是？所以你当你读前面第三节到十四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非常的兴奋，不断的跟我们分享你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极其丰富的恩典。好，来到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第二句话是保罗在敬拜中为着以弗所教会感恩的祷告。你看他越祷告他越感恩，他越祷告，越祷告他越颂赞，越颂赞他在神的面前越匍匐敬拜。那请问弟兄姐妹，在这个祷文里面哪一句话关键七个字是这祷文的核心呢？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七节，来同声来读十七节，请。
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或是使你们真知道他。请注意最后七个字，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关键七个字，也是这祷文的核心。那我请问各位，是什么意思？使你们真知道他，换句话说是使你们更亲密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使你们更深切的充实的认识主耶稣基督。通常我们祷告是为自己祷告多呢，还是为别人祷告多？自己。通常我们为家人祷告呢多呢，还是为着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祷告多？家人。但是当我们为着教会肢体祷告的时候，祷告内容通常是在哪些方面？啊，求主今天让我们看见这里的一个教导，是让我们为着教会弟兄姐妹肢体祷告的时候，是先关心他们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以他们灵性的长进。那其实保罗这样的祷告是反映他自己本身的渴望。怎么说呢？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再重申来读腓立比书。接下去以弗所书，接下去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翻到之后我们同时来念。有没有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旁边的人分享。好，第十节，
使我们认识基督，
晓得他父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请问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使我认识基督，他难道不认识基督吗？当然他认识基督，是不是？他已经传道那么多年，也写了那么多的书信，那为什么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换句话说，是使我更亲切的、更亲密的、更充分的认识主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他心灵的追求就成为他对别人祷告的内容。同样的，今天你我如何为别人祷告，其实是反映我们心灵的光景。哦，求圣灵今天光照感动我们，用这句话使我们真知道他，使我们更亲密的认识他，成为我们为自己以及为别人祷告的内容。当师母和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是在一个小村庄，那个农村的教会在那边服侍。在这个农村的教会，星期三我们都知道外国教会都是他们的祷告会，但是有一个不同，他们祷告会不是寥寥几个人来参加祷告会，好像今天很多华人的教会，教会人数多，但是祷告会人数却非常的稀少。这是农村的教会，当他们祷告会的时候，是全家一起来参加祷告会，所以祷告会前面半段是大家一起在敬拜一起祷告，后半段呢就分成成年人一组，小朋友一组。那师母当时呢和我就是来带领这小朋友这一组，年龄从六岁大概到十二十三岁左右。那这些小朋友非常的可爱，跟爸爸妈妈一起来教会参加祷告会，但是聚会完之后，祷告会完之后，他们不希望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去，就请求爸爸妈妈让他们坐我们的老爷车带他们回去。那我们因为是穷神学生嘛，所以说买了一部 老爷车，我只赔了，只付了200块美金。那这部老爷车呢，他们给这部车起名叫做糖果豆豆的老爷车 Jellybean Car。 为什么呢？因为在 Glove Compartment 里面呢，我们藏了一罐 Jellybean， 所以每次我们送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拿那一罐糖果豆豆呢，就分给大家吃。那当中有一位男孩子，大概年龄10岁或是11岁12岁左右，有一天星期天早晨聚会完之后，他爸爸来告诉我。但是我们先要知道那个背景，这是农村的地方，所以呢，他们晚上9点钟，他们习惯是就熄灯上床睡觉，你不能再看书，一定要睡觉，因为早晨要很早起来。那妈妈就告诉我，她说有一天早晨她帮这个小朋友在收拾他的床铺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这个盖跟枕头下面呢有一把手电筒，还有一本书。换句话说，这个小朋友不听话，熄灯之后躲在各个被盖里面这样在看书。你猜猜他看什么书？不是漫画，不是 Hardy Boys， 看什么？圣经。你知道当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都受感动。刚刚信主不久，一个小朋友10岁12岁的男孩子，因为他渴慕要读上帝的话，熄灯之后躲在被盖里面，然后手电筒。那请问我们认识主多年，我们有像这位小朋友这样渴慕神的话？难怪主耶稣说要进入天国，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孝，像小朋友一样，是很难进天国，是不是？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无非就是要天天渴慕他的话语，来读他的话语，来更加的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因此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是早期的1930-40年代，这位牧师名叫王赞牧师，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字？他有一句名言，四个英文字，哪四个英文字？ No be no be， 谁听过？ No be no be 是什么意思？啊？ No Bible no breakfast， 不读圣经就不吃早餐。可能有些人说，反正我不吃早餐嘛。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了解这句话的用意吗？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渴慕神的话，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们必须要渴慕神的话胜过世上的东西。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也这也成为我自己的领袖的潮流。 No be no be， 一天起床之后，把最好最宝贵的时间奉献给神，好叫我们能真知道他。使我们真知道他，使我们更亲密的认识他，使我们更深切的认识他。弟兄姐妹们，愿意不愿意？哎，只有少数的人愿意不愿意？
愿意。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真的。
多少时候真的我们口说我们愿意真意，但是心里面不一定哦。为什么呢？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因为代价太高。
什么代价？刚才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怎么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接下去怎么说？并晓得与他一同，与他怎么样？一同受苦。什么代价？受苦的代价，请问有多少人愿意？愿意更深知道、更亲密的认识基督吗？愿意，但是有多少人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与你一同受苦。”当我信主不久之后，有一首诗歌，那时候唱的时候我很受感动，到现在也是如此。什么诗歌？我盼望有机会我们要继续唱这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施加赏福，听过没有？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施加赏福，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吃？人虽无心走主的道路，能享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的道路，能享主祝福。德国有一位神学家名叫做庸，他说的这句话，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你相信不相信。他怎么说呢？他说 God is not necessary。 换句话说，神不是我们所必须的，同意吗？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假如我告诉你我同意他那句话，你会怎么说我？王牧师变成一端新派，是不是？请注意听，他说神不是我们所必须的。 God is not necessary because He is more than necessary。 明白吗？他不是我们所必须的，他乃是远远超过我们所必须的。现在你同意吗？你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吗？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是把神当成我们 所需要的一位神，你知道吗？你好好仔细想一想这句话，我需要神，焦点在哪里？是神还是我？是我，是人。但是当神是远远超过我所必须的，焦点在哪里？是他。换句话说，我今天敬拜，我今天服侍，我今天跟随神，不是因为他给我什么好处。我今天服侍他，今天我敬拜他，乃是因为他是神。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说神是我们必须的，我们把神放在一个四方形的框框箱子里面，难怪 Paul 的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小。为什么我们放在一个框框圈子里？今天我再说一次，你我敬拜服侍他，因为他是一位复活的真神。今天没太多时间多发挥这一点，但是后面有非常重要的道理，我相信你们明白。如果我们了解这位这一点，我们才明白刚才所说的这首诗歌。多少这时候你我跟神的关系，你我的信仰是不是停在这一点？在这一节里面，众人涌进主的国度，但是施加赏福。人虽无心走主的道路，你想主祝福。弟兄姐妹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我的信仰跟拜偶像的信仰有什么差别？求主教导帮助怜悯我们，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首诗的 第五节，怎么说呢？但那诚心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的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的心智，侧重往生死。求主给我这样的心智，侧重往生死，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Amy Carmichael 曾经到中国做宣教士，他晚年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第三段怎么说呢？前无创伤，前无伤，主人如何，仆人依然，水主脚中必有钉痕，然而你却如此健全。我们常常一路水主，切无创伤，切无病痕。你看那些遗嘱亲密的诗歌，都是因为受苦，因为苦难，因为生命的破碎而流露出来的，是不是？你看多少的诗篇，照样的都是从苦难带来他们对神那种亲密，那种敬虔的回应，是不是？有一位美国的牧师，是韩裔的牧师，他怎么说呢？他说，没有经过生命的破碎，那人的神学观是非常的肤浅。我借用那句话稍微修改一下，没有受过苦难的生命，那人对主的认识是非常肤浅。如果你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怎么说？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你看到没有？因为患难，我们在主里，我们的生命就一层一层的进程。接下来怎么说？老练生什么？盼望。而是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也看样，同时他的生命一层一层的升上去。来到第五节，保罗怎么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将神的爱浇灌，浇灌给我们。什么叫做浇灌？浇灌不是填冲下去的，浇灌呢是有那种满意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不但生命一层一层的晋升，不但一层一层的升高，同时是生命是越来越丰满，好不好？2000年我曾经第一次回到中国，我去有几次有几个地方跟几位曾经受过苦难的弟兄姐妹们同胞的信徒在一起，我用下面这两三句话来形容我那些感觉，跟他们在一起的一些感觉。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是他们在神面前最自在的时刻；当他们唱诗的时候，真实的歌声是从他们的内心流露出来，直达天庭。他们的颂语是从他们高贵的心灵涌流出来，好像在阳光下闪耀发光的泉水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经过苦难的考验，让他的生命更亲密、更深刻的一直交通。使我认识基督，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事， 可是你问受苦的能力，受苦的活力从哪里而来？
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我们同时来念十九二十节，有没有 ？OK， 好，同声来念十九二十节，请。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好，什么大能？什么大力？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我请问各位，一个人死了，需要多少的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需要多少能力？科学能不能叫一个死人复活？医学能不能叫一个死人复活？原子的原能能不能叫一个死人复活？答案非常的明显，是不是？这是因为这是反常的，这是不可能的。在物理学里面有一部门叫做热能学 Thermodynamics， 在这个热能学里面有一个定律叫做熵的定律，一个火字旁一个商朝的商，熵的定律叫做 Law of Entropy。什么叫做熵的定律？很简单的，就是在这个自然世界的一切里面，一切的物质都在退化。怎么退化？有热到能，有集中到分散，有能力到衰退，或是简单说，有生命到死亡，这样的进度。所以这个 law of entropy 是用一个 E 来做代表，这个 E 呢就大于或是等于，至少大于或是等于零，不能少于零。那如果是大于零，换句话说，一切都在退化。什么意思？比方说，假设你在前面看到有一瓶的清水。这个玻璃瓶的清水，你看到我当从上面滴了一滴几中的墨水进去这一瓶清水，你发现什么现象啊？这一滴几中的墨水这样在淡化，在分散。假如我在前面有一个木材，我们就用火给它烧，烧再烧变成什么碳，你再烧变成什么灰。我请问，什么能力能叫这淡化的自然，这淡化的墨水自然的变成集中？能不能叫这些灰烬变成一个木材呢？不能，除非时间倒流。但是复活在自然界里面不是因为时间的倒流，假如只是时间的倒流，时间再翻转过来怎么又要死？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因为时间的倒流，乃是请注意听，神大能的手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看到一支笔，对不对？有一次有位老牧师在讲复活的时候，讲完之后，后面一个年轻人不甘心不服气，散会之后就跟牧师辩论，牧师复活不可能。
牧师说，你说不可能，复活不可能，是有可能的。年轻人说，牧师，不可能有可能是不可能的。牧师说，不可能有可能，不可能是有可能的。年轻人有点不耐烦，牧师看见就拿出一支笔来说，年轻人，这支笔能不能站在这个桌面上？年轻人马上说什么？不可能。牧师说，你说不可能是有可能的。年轻人说，牧师你开始乱讲话，这支笔不可能在这桌面上，怎么是可能呢？是不可能的。牧师说，好，你试试看。年轻人说，你看那么清楚，不可能吧。牧师说，把笔交给我，你看有没有可能站在桌面上，请注意看，一二三，是不是在桌面上？是不是？请回答。年轻人说，牧师你欺骗，因为你把手抓住自己。牧师回答说，耶稣复活是赐生命的神，是十五遍有大能的手，是死而复活大能的手，叫耶稣基督复活起来。但是弟兄姐妹，当你我听到复活的真理的时候，想到什么？遥远的将来，是不是？复活是将来的事，那请问将来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我为着这个问题，我想了一阵子，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主啊，复活大能的信息真理跟我们今天服事或是我们基督生命有什么直接的年代关系呢？不然的话太遥远，知道是知道，但是这是完全将来事，跟我们今天的生命没办法起任何的作用。但是感谢主，神让我看到，当你我做错一件事情，或是我们面临一种的挫折，我们面临受苦或是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假如我重新再来，是不是？ If I can only start again。所以我们常常在那边自怜、自怪、自责，我们沮丧，我们埋怨，我们就进入那个黑洞跑不出来，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走不出来。但是弟兄姐妹，神透过复活大能这个真理是要教导我们，是要帮助我们经历在这种情况当中，经历促使入生改变而成长这种的经历。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复活？本来是死的，现在是活过来的。这个真理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本来我是失败的，现在我是得胜的。本来我是没有盼望的，我是绝望的，但是现在知道，好像这里十八节所告诉我们的说，现在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同时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本来是后悔的，现在是蛮有见证的。你看到那个区别没有？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是蛮有意义的，本来是没有定向，现在有定向，本来是没有能力的，本来是脆弱的，现在是蛮有灵力的能力，你看到没有？那弟兄姐妹们，我再问各位，你们要回答，你的能力大呢，还是苦难的磨砺，苦难的压力大，哪样大？你的能力大还是苦难？
苦难，
苦难，苦难的能力大呢，还是复活的能力大？复活的能力大。我请问各位，什么比复活的能力大？还记得刚才爱家小孩子的故事吗？啊，什么比复活的能力大？爱家的心，国志的心，杨丽的心，刘宏的心，是不是？换句话说，是一个遗嘱亲密的心，怎么会呢？因为复活的主住在我心头里面，而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亲密，是遗嘱亲密的活力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遗嘱亲密的活力是何等的浩大，我还有多少时间？现在几点？
10:20。
10:20 OK， 我多用5分钟讲一个见证，不是讲我个人见证。其实我坦白跟你讲，你认识我，你知道这篇信息不是一种理论而已，是我生命的经历。但是我去跟各位分享，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 Victor Frankl 这个人的名字。Victor Frankl F-R-A-N-K-L， 他是犹太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集中营的生存者之一。你知道在希特勒集中营里面所面临的是何等的恐怖，是不是？但是他出来不是成为神经病人，不是成为精神病人，他反而是成为心理医生，很有名的一个专家。不是 psychology， 是 psychiatrist。 psychiatrist 要比 psychology 还要深一层。你知道他怎么说？从他自己的研究，从他自己的经历，他发现人往往为什么会精神分裂，是因为面临很多这种所谓的挫折，是不是？痛苦的经历做不出来，是怪自怜、埋怨等等。他怎么说？他分析说，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怎么衡量你我的价值？用失败和成功来衡量。很多时候，你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往往你会精神分裂。他说，从他自己治疗看到也一些生命突破，他说所分析的是必须要看到我们生命是要用另外一层来分析，从无意义、毫无意义的生命到充满意义的生命。他说你会发现连他自己一样，可以说生命是完全失败的，但是因为他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就脱离一切这些的苦难，换句话说就符合这里的真理，复活生命带来生命的意义和影响。而你要知道 Victor Frankl 是一位近前的上帝崇拜者。最后，我不晓得多少人听过 Annie Jensen Flint 的名字，我相信可能你们没有注意他的名字，但是可能你唱过他的诗歌。有多少人唱过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
我们都唱过，对不对？这首诗的是他写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对吧的道路或是路途花香常满，神未曾应许常清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虑。副歌怎么说？神却应许怎么啊？生活有什么？有利。他有另外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我只看到英文版，所以我就请师母帮我翻译。重担也繁重，主的恩典也丰盛，苦难的苦难日益增加，主怜悯更加深，工作越加添，主赐力量充盈，试炼虽然加倍，主平安相连。副歌：主爱无限无量，主恩无法测度，主的大能无界限，在耶稣里那极大无比的丰盛。他赏赐又赏赐再赏赐。请问安江生奋他一生如何？你说他一生有无数的危难，怎么说呢？他诞生不久就成为一个孤儿，他在成长的年日当中患了非常严重的关节炎，好叫他的身体他的形状都变形，也影响到他的内脏，因此呢他虽然是一位成年人，但是要天天带尿布。后来他得到癌症，到了末期瞎了眼睛。像这样一位的姊妹，在人生极大的危难当中，他对神的认识，他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深切的关系，使他时常重新得神却应许生活有余。弟兄姐妹，你生活的能力在哪？你生活的活力从何而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